欢迎收听法医秦明系列，守夜者二，黑暗潜能。作者秦明，演播骆驼。第45集。唐俊面色冷峻的坐在了山魈的对面，用手中的钢笔轻轻敲打着桌子，吸引了山魈的注意力。山魈抬起头看着唐俊，唐俊一言不发，直愣愣地盯着山魈。两人对视了良久，山魈还是败下阵来了，他低头垂眉：“
你做的恶够多了，该消停了。”
唐俊终于发话了，语气冷峻。唐当当吃了一惊，这是平时温文尔雅父亲的另一面，他像是不认识自己的父亲了。
心理压迫，实施足够的心理压迫，可以让对手暴露出更多的心理痕迹和谎言线索。毕竟，杀完人每天都要去烧香，没有真的侵害小女孩，都说明他良心未泯。私自使用智能机，也说明他相对于幽灵骑士，还是有很多心理漏洞可以探寻的。
林默解释道，他知道，这场审讯也算是唐俊老师在给自己进行现场教学。山魈抬起头看着唐俊，蠕动着嘴唇，欲言又止，最终他还是一个字也没说，垂下了头去。
他被洗脑了，他对于作恶这两个字明显存在心理对抗，看来他并不认为自己的行为是在犯罪。
林默继续解释。审讯室内的唐俊突然话锋一转：“
山魈，昨晚去超市买什么了？”“
泡面。”
山魈咬了咬嘴唇，轻声地回答。林默艰难地挪动身子，拿出了一个笔记本，突然减压，喊名字是潜意识思维，问问题是激发记忆，探寻城市底线和已经承受的心理压迫程度为后来的心理分析提供参照物。萧朗看了看林默写在本子上的专业术语，觉得有些难以置信。
喂喂喂，兄弟，有那么玄乎吗？
林默看了萧朗一眼，他年纪小，社会经验也不足，即使他不愿配合调查，也能从他身上找到一些线索。
嘿，我跟你说啊，可千万别立 flag， 小心打脸。
唐俊问他：“你胳膊上的针眼是吸毒吗？”“
我不吸毒。”
山魈抬起头直视唐俊的双眼。林默继续在本子写上：“没有谎言线索，没有疑惑线索。一，能确定山魈对自己注射的东西是什么一无所知；二，能确定他对吸毒非常的反感。所谓的谎言线索，就是根据之前探测到的诚实底线，对比现在的表现、动作和发现，来分析对方的心理是否存在说谎时的防备、试探等情绪。而疑惑线索，就是根据对方的反应，分析对方对自己疑虑事物是否真实存在的疑虑。唐俊沉默了一会儿，回避了这个话题，然后他从口袋里掏出两张照片，探过身去，把两张照片堆在了山魈的面前，放在了他的眼帘之下，让他避无可避。然后他厉声地说道：“
一次就杀了这么多人，年纪轻轻的，你还真下得去手？看看这两张照片吧。”“
什么照片？”
萧朗站起来了，想通过角度的变换来看到镜面另一侧的照片。
旅社杀人案和被烧焦的曹允的尸体。
旅社杀人案有直接证据，可以直接给他施压。曹允的尸体状态是他始料未及，所以说这一次是老师对他的试探。
而在审讯室里，整个过程唐俊盯着山魈的表情，目不转睛。山魈慢慢抬起眼帘，先看了一眼杀人案血腥的现场，然后又转脸去看那一堆黑乎乎的烧焦的尸体，似乎想抬头询问着什么。
曹允， 唐俊告诉他，山霄重新低头不语了。他认罪了，似乎非常轻松的样子，像是解脱了一样。林默也松了一口气。还有韦世忠校长，你硬是逼他自杀，手法非常的娴熟，一击即中啊。唐俊靠回到椅背，盯着山霄。山霄叹了一口气，把脸转向一边。外边的林默继续刷刷地记录着，无奈的情绪表达，为逼死校长费尽心思，尝试过不少办法。你的兄弟，你也亲手处死，计划周详，不是你一个人能够做成的。唐俊说道。山霄的睫毛剧烈地抖动一下。林默在笔记本上写着，眼球震颤等于厌恶点，害怕别人提到此事，刺激厌恶点，击破心理防线，并引出下一个问题。果然，唐俊继续说道，除了法律，没有任何人可以剥夺别人的生命，你背后的人才是罪魁祸首，你要为他承担什么罪责？山霄吸了一口气，向后靠了靠，因为双手被靠在审讯椅的桌面上，他动弹不得，但是他的双肘部夹紧了一些。与此同时，眼尖的肖朗看见他垂在审讯椅下面的双腿在微微的颤抖。哎，他在抖。肖朗指了指单面玻璃。嗯。林默点了点头。对于他的幕后黑手的问题，他不仅仅是有明确的抵抗，而且吸气和颤抖都是害怕的表现。他很害怕，如果有抵抗咱们无所谓，但是如果惧怕的话，那就很难问出线索了。害怕是你最能保守秘密的心理感受。
那怎么办啊？他要是全扛下来，那看起来案子是破了，那其实是没破呀。他被执行了，那咱们上哪儿找真正的坏蛋去啊？
哎呀，别急别急嘛。聂之轩把肖朗按回到了座位，安抚道，
你们枪毙我吧，都是我一个人做的。
山霄缓缓地说道。他心情平静了，抱了必死之心。林默无奈地解释。聂之轩一用劲儿把又想从座位上弹起来的肖朗给按住了。唐俊淡淡地说道，
那你不仅会变换容貌，还有一个超强的大脑啊。你说是你一个人做的，可以，但是幽灵骑士、曹云、韦世忠校长还有赵元旅社的赵老板的死，总要有一个理由吧。
他不叫什么幽灵骑士。
山霄强硬地抬起头了，这并不重要。林默此时在本子上写着，反驳等于情感深厚，我们需要的是一个理由。唐俊依然开门见山，
没有理由。
山霄刚刚松懈下来的双肘又重新的加紧了，这一次不用林默的解释，大家也都能理解，那就是山霄重新开始心理抵抗了。
唉，在这种情况之下是无法攻克的。
林默抱起双肩无奈地说道，
你说他不叫幽灵骑士，那他跟你一样其实也只有一个外号，而没有真实的姓名吧？即便有真实姓名，其实也是假的吧？
唐俊说道。林默听着唐俊的话，微笑着自语，眼神里充满了崇拜。
老师把话题拉回来，这是在另辟蹊径。
山霄微微的点头。林默解释说，他不认可这个推断。
哦，对了，那个山霄自己私办的手机用的名字叫房家。
唐当当拍了一下脑袋，
我在人口系统里面查了，还真有这么一个身份，但是身份信息很少，而且很多年没有更新，应该是当年户籍管理比较混乱的时候登记的，或者是冒用别人的身份。
林默二话不说，把这一条信息通过对讲机传到了唐俊携带的耳机里。
你不是房强，至少你不姓房。
唐俊盯着山霄，山霄纹丝不动，毫无破绽。
唐俊也不着急，慢慢悠悠地从公文包里边拿出了一份文件，摆在了山魈的面前。山魈看了一眼，看不懂。
我解释给你听，幽灵骑士和你的 DNA 都被录入了我们的失踪人口 DNA 的信息库，并且都有了比对结果。幽灵骑士的真实姓名叫方然，1995年出生，你比他大2岁。但是你们俩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都是在90年代中期被盗的婴儿。你不姓房，而姓李。
这一次，山魈不仅出现了眼球的震颤，更是整个肩膀都在颤抖。也就是说，他对这一点毫不知情，而这一条信息也给了他巨大的打击。之所以山魈会相信唐俊，那是因为在此之前，山魈应该早就对自己的身世有所怀疑了。
右上角的两张照片是你的父母，他们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一辈子勤勤恳恳，也因为你的丢失而内疚一生。他们都还健在，但是我想你并不愿在这种场合之下和他们相认吧。
你们枪毙我吧，枪毙我吧。山魈突然大喊了起来，整张脸通红。
放心，我们不会通知他们。
唐俊立刻安抚。有了之前心跳骤停的经验，唐俊不太敢刺激他。山魈喘着粗气，闭着眼睛瑟瑟发抖。而林默则继续写下恐惧心理。唐俊站起身来，慢慢地走到了山魈的背后，用双手搭在山魈的肩膀上。两个人接触的时候，山魈微微抖动了一下。
不需要紧张，一切的一切你都是具体的实施者，你是逃脱不了法律制裁的。至于你要不要扛下所有的罪责，那是你的选择。而对于我们，抓到你，证据确凿，也就尽了我们的职责。
嘿，唐叔这话说的可不对啊，萧朗说道。林默做出了一个虚的手势，
嘘，这是在麻痹他，让他放松。现在老师是在感受他的肌肉紧张程度，无论是心虚、撒谎还是刻意对抗，都会在肌肉收缩的强度上反映出不同的状态。这是潜意识行为，是意识，不可以操控的。
沉默良久，唐俊终于开口了。
除去你的兄弟，方然，就是幽灵骑士不说，其他的几个死者毫无关系，但是为什么却成为你的目标了呢？
山魈没有说话。单向玻璃的这一边，几个人纷纷扭头看向林默，希望他能继续解说。
林默耸了耸肩膀，我不能感受到山魈肌肉的状况，所以我也不知道结果会如何。
于是大家只有齐刷刷地继续扭头过去看热闹。
唐俊接着说道，好吧，也许曹云只是一个替罪羊，但是赵元和韦世忠总是有联系的。
山魈一直低头坐在那里毫无表情，从外人看来他处变不惊，但是守夜者的成员们知道他现在呀是抱了必死之心，选择扛下所有的罪名，所以他不愿再配合唐俊说的任何一句话。
他们的这种联系居然让你跨越3年去作案，不会是因为财，也不会是因为某件事，他们的联系是基于一个人，对吧？
财、事和人之间都有短暂的停顿，但是山魈依旧是闭口不言。唐俊像是在猜测一样。
这种交集发生的时间不远吧？这个人是两个死者的仇家，是两个死者的亲戚，这个人帮助过两个死者，又或者是被他们帮助过。
唐俊一句一句地问下去，但是山魈依旧保持着原来的姿势丝毫不动。但是守夜者成员们分明从唐俊的脸上看到了胜利的喜悦， 这种喜悦表现在唐俊的脸上，并不是放松和兴奋，而是沉思。唐俊移开了双手，重新回到了审判桌前，一边在笔记本上刷刷地写着什么，一边蹙眉沉思。而在此时，山霄做了一个深呼吸。林默解释道，他刚才压力很大，现在是瞬间放松，压力越大就越容易表现出身体肌肉收缩程度和状态，这是好事。同时这也说明这家伙真的很怕他的老板，幽灵骑士被抓就让他去杀，我想啊，他现在应该是在考虑谁会来杀他吧。聂之轩说道，我倒不觉得他会考虑这个问题，他不怕死，反而呢只求速死。林默点了点头，现在想起来他还真的是挺可怜的呀。唐俊写了一会儿，抬起头来然后说道，好了，不早了，我已经知道你的选择了，既然身体刚刚恢复，那就去看守所里好好休息。那个曾经被方然策动的越狱看守所，如今是连一只苍蝇都难以进出的了。谢谢你告诉我这么多的线索。在听到前半句话的时候，山霄明显放松了下来，但是听到最后一句，山霄立刻抬起了头，惊愕地看着唐俊。林默说道，这是通过观察他的心理担忧表现特征，对刚才的问题做的最后确认，老师现在已经有答案了。唐俊的沉思似乎并没有给他带来欢乐，以至于他在离开审讯室的时候对几个学生汹涌而来的提问置若罔闻。他独自一个人快步走出了守夜者组织的大厅，发动汽车离开了，留下了一干人等站在了审讯室的门口，傻傻地愣着。别往心里去，任何心里边痕迹的分析都不是及时可以得出结论的，这需要和案件的具体情况相结合。老师肯定是要回家去分析山霄的心理痕迹，然后再结合案情得出我们下一步的工作方向。大家都别急，等一夜，明天一定会有好消息。
哼，都不理我，我要回家找他去。
唐当当见父亲少有的对他毫不留神，非常的难受，他摸了摸头上的纱布，想回去问个究竟，但是萧朗却拉住了他，当当，给唐叔一点自己的空间吧，他肯定需要静心的分析。这一夜大家过得都非常的纠结，从案件的办理来看，他们漂亮地完成了任务，活捉了犯罪嫌疑人，而且嫌疑人也低头认罪，但是这看似完美的结局背后却依旧隐藏着巨大的阴谋，这种挥之不去的阴影让大家都难以入睡。第二天早上，大家都不约而同地起了个早，用各自不同的方式，比如跑步、遛弯、慢腾腾地吃饭等，掩饰心里边的焦躁之后，他们呢还是来到了审讯室，看唐俊是否会第二次提审山霄。但是并没有，山霄并没有被唐俊来守夜者组织进行第二次审讯。那这样看来，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时间过了10点钟，导师们一个一个都不见人影，这显然是不太正常的。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呢？有声小说《守夜者二》，黑暗潜能，由魔铁图书出品，作者秦明，演播骆驼，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您期待下集。